哦，阿弥陀佛，法师，我自知如顿，然后就大胆的问，因为刚刚想说哈，烦恼不触心嘛。那我在讲说我在法鼓山打默照的时候啊，都教我们不触事而知，不对缘而照。那我现在想要知道，就是那个理哈，我们如果再去打默照的时候，该怎么操作？
不触事而知，
不对缘而照。
下面第二句话是什么？其实，我觉得默照没有一般人想象那么伟大。其实，在开始修的时候，其实它本质上它只是修定，只是修定而已。所以修定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嘛，受摄六根嘛。受摄六根，专注在方法。那你现在的，因此虽然眼睛见，但是不分别，不去起视的作用。所以我个人觉得，就说如果只是默照的话，其实到最后它只是参禅的全方便。真正的禅是要经过开悟啊。单单的默照是不可能开悟的。至少我个人对默照的了解啊，默照禅的源头，默照禅的源头其实是楞严经。那楞严经里面很多人都讲楞严经是什么？修行用功，舍事用根。舍事用根，事是什么？分别起舍就是事，那根呢？根只是了别。好，我们心像镜子一样嘛，只是显镜境界显现的，可是你不给它最佳了别，这个就是变成默照。默是什么？心性就是默，对不对？因为心性是不动的嘛，那照是什么？照就是相用嘛，能够了别的相用嘛。所以古来讲这个，就是刚才所讲的舍事用根嘛。舍事用根，有人问我他怎么讲，我就是很简单嘛，舍相用性嘛。你回归到不动的性。那所以不要对很多境界不要加以分别取舍，啊，维持知道就好。可是这样子其实是半修定。没有，如果真正修定的话，连眼睛都不要看，什么都耳朵都不要听，完全专注在方法。讲白一点，修定的话，如果就默照就修定来讲，还没有直接属习的来的直接，但是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有一点用，因为我们生活之中需要面对境界，真的不要起太多的分别意识。这不是智慧法门，这不是智慧法门，这只是让我们减轻分别，减轻烦恼而已。为什么我说它不是智慧法门呢？因为我想认定真正的智慧是要做睿智的抉择。他那个是不觉，很多人不觉得的时候是干嘛？惯性，以你的惯性，对不对？你不觉得的时候，你不可能完全不动嘛，还是要日常生活之中还是要动嘛。那你怎么动？大部分都是照你过去的习惯啊，过去的习惯你没有产生很多烦恼，那你就去动下去了。所以他，我认为他不是很。那如果今天为止你是已经有智慧的人，那你的虽然说不要分别，你是用智慧去判断抉择啊。可是，一般人没有见性之前，其实你又不分别， 不用自见再去分别的话，很多时候只是你的惯性的反应而已，那其实是蛮有问题的。当然我法鼓山讲的可能不是这种讲法了，但是我是觉得说这个莫照严格来讲啊，刚才讲是说莫照为什么是参禅的前方便呢？其实我们一般人最需要莫照的是什么？不是眼睛耳朵看到的境界，最需要莫照的其实是我们念头的起落，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念头的起落了。在阿含经讲得非常清楚，你要看到你的念头，对贪的对好的境界不起贪，对不好的境界不起嗔，这个才是莫照的重点。看着我们的心，然后呢起贪了起嗔了，你要回向回到不贪不嗔，这个在阿含经里面就是这么讲的。那这样的话才能够慢慢消除我们过去的这种贪嗔悲慢的惯性，然后慢慢的跟法相应。所以很多人认为莫照是只是止于当下，其实没有很大的进步了。你要办法内摄内消，那个才是好。我们现在来看，往下看。哎，阿弥陀佛。圣曼说人说是难解之法，问离佛时，佛即随喜，如是如是，自性清净心而有染污，难可了之。前面圣曼夫人提出问题，提出见解，到最后说佛是大智慧人，意思是说要佛给他印证，或者说给他批判，然后佛说如是如是难可了之，有二法难可了之，为自性清净之心难可了之，彼心为烦恼所染亦难了之。好，各位觉得这个有难可了之吗？没有什么难可了之啊，以我们的架构来看，比这个庞杂的伟大的还不算什么。如此恶法，汝即成就大法菩萨摩诃萨，乃能听受，才怪的。那讲不清楚，还说大法大菩萨才能够听受。诸于声闻唯信佛矣，诸于声闻就那么好拐的吗？就一定要信你这一套吗？既说不清楚，也想不明白，怎么样能够唯信佛语呢？其实我们讲过来，倒过来讲，声闻人反而才是法行人，大圣其实很多时候是信行人，你说是不是？声闻人反而才是法行人。他们了解义理，不是佛说了算哦，不是佛说了算，要自己通盘去思考了解接受了才说佛讲得好，不是佛说的就一定是对，所以要经过思维。所以声闻人反而是法行人，他在听法的当下就非常仔细的去评判接受，然后听完之后呢要依法奉行，不是只是听听的就好了。所以这个是颠倒过来的，很多的大圣反而是信行人，声闻反而是法行人。若弟子随信真上者，依名信矣，随法随顺法治而得究竟。这个其实讲的是什么？是讲信解行证。刚开始是信，对不对？那依明信矣，明是什么吗？明是明白呀，你不是只是信呐，你要明白你信的是什么，然后才随顺法治，然后随去是闻思修，到最后才能够得到究竟嘛。所以这个讲白一点， 就是信解行证而得到究竟。啊，下面再把随顺法智再解释详细一点。随顺法智的观察施舍跟义解境界观察业报，好，先讲这两个。什么叫做了解法的智慧呢？首先要了解根、境界还有义解。根的话就是指我们六根嘛，根的话就是指我们六根，境界的话是指六尘。那义解呢，是根尘身识，根尘身识称为义解。我们对这个境界的啊解读啊，所以观察施舍跟义解境界有作十八界解，根即六根，义解即六识，境界即六尘。这是对所有的现象先做一个通盘的了解。观察业报，那么在众生界之中，你这个有所作，有因有果，因果相续，这个就是称为业报。你了解前因跟后果之间的变化，这个就是观察业报。有种种业，有种种业报，有种种报，等等，如何发业，如何论生，种种差别，这个的话就是讲啊，这前面两个，最前面两个的话是指众生在生死中流转，然后去仔细观察流转的因果。下面观察阿罗汉眼，观察心自在业禅悦。那观察阿罗汉眼，眼的话是指智慧，所以我们在经典我们常常讲说有五眼啊，五眼：肉眼、天眼、法眼、慧眼、佛眼。其实法眼、慧眼、佛眼到最后都是 指智慧而言的、啊。那阿罗汉眼就是指阿罗汉的智慧啊。好、哦，这个智慧当然还是从苦集灭道这样子一路修下去呀、啊。观察心自在，业禅悦。心自在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，在世间人很喜欢讲自在的，可是自在在佛其实是一个很有问题的名词，对不对？自己在。那到底是有我还是无我呢？所以我们最好讲的不是自在，是讲的是无碍，没有障碍，没有过碍，没有累赘，没有障碍。因为所谓的解脱是什么？解脱就是没有束缚而已嘛。你还要讲什么？就是没有束缚而已啊。无缚，无碍，而不是说我得到什么。心自在业其实就是讲白一点，就是解脱之业，解脱的乐，真没有束缚。所以在有些人是讲说离系嘛，离系是什么？就是已经离开了束缚嘛，得到解脱了。那禅悦是指修行修定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甚至更高的禅，所得到到身心的统一和谐。因此，这两个加起来的话，其实是一个是讲定，一个是讲慧，所以其实是讲定慧等持。定慧因为定慧等持而证得解脱，就是心自在悦，还有禅悦。观察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大力菩萨、甚至在通。那甚至在通的话，大致上来讲大概就是指三明六通之类的。此五种巧变观成就，那因为从开始信然后开始慢慢信解行证，到最后成就这种种的智慧解脱包括神通等等， 这些没有什么，只是把前面的再重申一下。以火灭后，未来世中，我弟子随性真上，依于明性随顺法治，那这个也是一样，依于明性真上，然后依明性就是变成解，然后随顺法治就变成有行有证。自性清净心，彼为烦恼，彼为烦恼染污而得究竟，是究竟者入大圣道因。意思是说，你相信这两个是入大圣道因，相信哪两个？自性清净心而为客尘所染，而为烦恼所染，这样的话就是入大圣道因。怎么入？入不了。所以我们以前讲过大圣起心论，大圣起心论是它的宗旨大意是什么？其实大圣起心论的大圣的定义只有三个字，不是菩萨道，真如心。大圣起心论的大圣的定义就是真如心。你依着相信真如心而入大圣，这个就是大圣起心论。当然不只是信啊，其实是包括信解行证啊。那在大神起心论最后的最讲到最后，也是这个问题，也是没办法扯清楚啊。为什么本来清净了、啊，后起烦恼、啊，他也是讲不清楚啊。啊，讲不清楚，要起信，这个字有点困难了、啊。信如来者，有如是大利益，不谤真意。至少我们还是讲到一句老话了，你不从心法性相切入的话，你要把这些真的理清楚，没有那么简单。因为一般都是讲这边就忘了那边，看不到整体。而是圣曼白佛言，更有一大利益，我当成佛为神，复说时语、哦、好像有更伟大的，其实没有。佛言更说，圣曼白佛言，三种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甚深意离智毁伤，增大功德，入大乘道。那么是哪一种人自我毁伤呢？第一个，不信佛法，你根本就不相信；第二个，不知而自以为知，他说我懂啊，我信啊，你根本就是没有正确的了解嘛，啊，不知而自以为知，起错误的见解。做颠倒的解说，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，不管知或不知，都毁谤佛法。那这三种呢，就是自我毁伤嘛。那反过来，你知了，你相信，而且是正确的相信，而且是努力的修行，那当然能够离智毁伤了。入深大功德，入大圣道。何等为善？若为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自成就甚深法智。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成就随顺法智。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诸甚深法不自了之，仰推于佛，非我境界，为佛所知，是名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仰推如来。那么这三种人，其实有三个境界的。第一个境界的话是说，已经自己成就的，自己成就甚深法智。那这是什么人呢？啊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自成就甚深法智，这其实只有一种人，辟支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自己成就嘛。第二种人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成就随顺法智，随顺法智是什么？是听闻得来的。那但是我相信，我也很努力的去闻思修，慢慢的随顺，一步一步的往前走。哦， 那第二种这种大概就是声闻了，比较偏向声闻啊。第一种我们说是毗湿佛嘛，因为自己成就甚深法智嘛。第二种是声闻啊，从闻思修慢慢提升了。第三种人，以诸甚深法不自了知，仰推于佛非我境界，为佛所知，是名善人善灵人，仰推如来。第三种的话，连解行证都有困难呢，但是他坚信不疑。那坚信不疑的话，如果你信的是正确的话，当然可以慢慢的哈、慢慢了解，慢慢修行，慢慢证得哈、这是三种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不自毁伤。这不自毁伤的境界，其实讲的蛮高的、好，下面。那是说好的，下面除此善男子善女人，以诸于众生以诸甚深法坚着妄说为备正法，习诸外道腐败同志者，当以王力及天龙鬼神力而调之。意思是什么？好，如果你不接受我这一套，那你就有得瞧了。当以王力而调伏之，这句话其实非常严重，因为佛教不介入政治，好、你传法说教各凭本事嘛，信者就信，不信的拉倒而已嘛，你不能够说我要借着政府的力量来强迫你。那么又不是回教，一手拿宝剑，一手拿可兰经在传教啊。在佛教的历史上，其实很简单。今天为止，两方面辩论辩输的是徒弟，辩赢的就是师父啊。好了，我辩输了，我不当人家徒弟了，那你就切腹了。啊，所以在佛教里面。没有说借着王力而调伏之的，没有这个道理的。然后第三个，借着天龙鬼神而调伏之，这更恐怖了啊！你要诅咒他，你要用绳子，这个就是不信我者下地狱的嘛，对不对？信我者升天堂，不信我者下地狱。这个讲到这。讲到这个地方的话，其实我还是讲一句话，那是宗派情节。宗派情节不是佛法，佛法是最自由的，不能，对不起，佛法是最民主的。民主是什么？尊重你的选择。我把道理讲清楚了，听不听是你们选择，讲不清楚是我的责任，不愿意这么选择是你们自己的因果，自己要去承担。你不要说他不选择你，我说我用王法对治你，这不是佛教，其他的宗教可能是这个样子，但是就为什么呢？其他的宗教都是大我，只有佛教是无我。大我就是希望越来越大嘛，不是我越来越大，我们这个团体越来越大，所以他要想办法，用在现在的讲法，想办法扩充版图嘛，啊，正的扩充，不正的也想办法扩充啊，所以他会用很多很多世间的方法去，但是真正的佛法不会这个样子。我们不要讲说佛法了，在原始佛教里面。你对不信者，没有别人不请而说法，就算违例啊！别人不请法，你就在大庭广众，你们就讲了，这个就已经违背戒律的，哪有可能说别人听了，你还要用王法去追治调伏他？那根本离真正的佛法太远了，这变成用政治 用政治的力量干涉宗教的发展了，这是什么啊？好，下面再看下面声闻章。尔时僧曼以诸眷属顶礼佛祖，佛言善哉善哉，僧曼以甚深法方便守护，弘香炉慧法，赞得其如语清净，百千亿人说此意。尔时世尊放生光明，普照大众，自身虚空高气堕落树，如不虚空凡社会果，下面的种种这个部分我不再讲了，反正这个就是属于流通分的部分。好，一般的经典最后都会有流通分嘛，就是希望这部经典啊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听闻。其实这里面有一句话是奇怪的，是尔时世尊向天地士及长老阿难广说此经。你觉不觉得这一有点怪怪的？这个大体其实都是圣曼夫人讲的，然后佛陀还要重述一次，然后大为推广，你自己来讲不就得了吗？所以事实上我是觉得这些经典它本身哦，它有它的背景啊。比如说维摩诘经，维摩诘经讲白一点就是在家中跟出家中争权，对不对？维摩诘其实很明显就是居士嘛，居士讲的法都比那十大弟子都还高明还锐利，那当然是跟出家众争权嘛。那这个呢，女众跟男众争权，不然以我们来看根本没道理嘛。圣曼夫人算什么？第一次都还没有皈依，他就可以讲圣曼夫人经，笑死人了。吹你以为也不要吹成这个样子嘛，你以为我们完全没有判断能力吗？所以这些讲到最后，这些都是大圣学者做的经典。因为事实上论理的部分从前到后都是论，其实这一部分你如果用论点来看可能还比较清楚一点，如论理的部分。事实上楞伽经、解生命经等等其实都是论点的，论点都是后代论师写的造的，很多时候还不是一个人造的，集体创作，甚至说一代一代慢慢改到最后定型的啊，变成一部经典。所以我们越后来的经典我们应该就越小心谨慎，不要完全相信，这都是佛经口所说的，不需要相信，这是完全了义的。在我们所有的人讲经典上大概都是有一种习惯的，经典讲的都是对的，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它合理化，这边也合理化，那边合理化，到最后你一兜全部都不起来，因为互相矛盾的地方我们没办法解。所以在除了说我们要非常理智的去思考，还最后还要做一个功夫，就是去腐存清的工作，不然你的佛法永远就是一团糟的状态。那下面的这些什么此经叫什么名字啊，还是剩下的我想这个部分因顺法师都解释得很清楚了，这个流通的部分不需要多花时间去解释。好，这部经就先讲到这地方，看各位还没什么问题。